英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研制中的新冠疫苗出现原因不明的副作用，三期实验被喊停，给疫苗竞赛敲响了安全警钟。一些专家指出，已经在中国军队中紧急使用的康希诺疫苗采用了和阿斯利康相似的技术，有效性和安全性令人担忧。另外，华为技术公司即将为分布在170多个国家的员工提供紧急使用疫苗。那这些做法会给海内外带来哪些公共卫生风险？违反医学伦理会给未来埋下什么样的危机？疫苗背后又是如何受到国家意志的驱使？我们邀请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感染症和疫苗研究所的刘世任博士来分析和点评。刘博士您好。
叶凡你好。
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英国阿斯利康备受瞩目的新冠疫苗在实验当中因为有志愿者出现了原因不明的副作用，因此呢喊停了。那这个事件反映出在疫苗研发当中有哪些风险？
在疫苗研发里面呢，事实上呢，只要是新的疫苗，它本来就充满了很多的未知性。那这种未知性事实上在整个的研发的路上，你总是会看到一些不同的一个副作用的产生。那当然副作用如果是一般小小的副作用当然是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出现比较大的副作用的时候啊，当然我们就要特别小心这件事情。那这一次的这个试验，那有发现有副作用，那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厘清，因为毕竟这个疾病到底是不是因为施打疫苗才产生的，事实上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才能够说啊，这个真的是疫苗。因为在过程当中也有可能是自己个人体质上面的不适所引起的。但是因为一般在临床试验的时候本来就会用比较严格的标准来看待任何只要有出现很严重的副作用，就一定为了避免后续的受试者有继续的一种危机，所以他就会先把这个试验呢先暂时的 hold 住。那事实上呢，他们只是为了要厘清是不是真的是疫苗引起的。那如果是疫苗引起的，那当然事情就蛮严重的。那如果不是的话，或许也有机会未来的这个试验呢也有可能会再继续。那这个是在一般在试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事情而已。那也不见得说这个就是一个疫苗真的会有那么多的副作用。不过这就是疫苗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所面对的风险。
那一些国际专家指出，康希诺公司已经在紧急使用当中的疫苗，它采用的是和阿斯利康相似的技术。那大家就对它的安全性和这个有效性在这之前也已经提出了质疑。那你怎么看康希诺的疫苗和它可能存在的风险？
康希诺的疫苗事实上技术是这个阿利斯康的很接近，那他们有一点点不同。那在这个阿利斯康他们用的是来自于黑猩猩的一个病毒，那康希诺呢使用的是来自于人体的一个病毒。那这个人体的病毒事实上就是一种感冒的病毒可能在人上面很多人可能都被感染过的所以理论上它在人体可能不容易引起很大的副作用，这是它的优点。那但是不管是这个哪一种疫苗，因为他们这种疫苗都是属于所谓的活病毒疫苗，那它本身本来危险性就比一般的会稍微高一点，所以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更需要去小心的去看它每一个步骤，包括临床一期、临床二期、临床三期一定要做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试验。当然这个里面特别核准的在军人上面施打，这是比较少见的。那当然他可能觉得这个军人可能在暴露在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的风险很高，所以他做了这个措施，但是也一般来讲是不太会这样做的。当然这个带来风险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监视系统来去继续的看这一群人里面的第一个免疫反应，第二个健康状态的话，你常常会 miss 掉一个真正有一些副作用产生的一个数据。我觉得就是我们后续可能要更仔细来观察这些事情。
嗯，那你刚才提到这个紧急使用的这个人群的范畴，那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科信公司它自己宣布说已经给公司90%的员工和他们的家属注射了本公司正在研制中的新冠疫苗。那我就在想这些研究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是不是属于紧急使用范畴的这些人群？
哦，那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属于紧急使用的人群。那事实上呢，这个其实以我们一般对于这个伦理的要求的话，事实上这个是不太合理的。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如果要做一个临床试验，事实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不能施打自己的属下或家人，是不能施打的。那为什么不能施打？为什么不能施打你的属下？因为你有权利，你对这个不管是小孩也好，亲人也好，你对他有一种权威，所以你不能借由权威来让你的小孩，让你的员工去做这种试验。像我们在自己的实验室，甚至连抽血我都不能叫我自己实验室的人给我抽，我都还去拜托别人的实验室抽个血。大家会想，抽血这么简单怎么不行呢？但是事实上这就是规定就是这样。那当然呢，这个在疫情的考虑之下，当然他们考量有可能有一些不同点，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保护我的员工所以他们可能会采用这种措施。但是我觉得就是回到我刚才讲的，它可能不符合两点。第一个就是紧急使用的人群，第二个就是他是你的公司的员工，有所谓的权威性的问题，那这个可能会比较有争议这是一般的了解。
员工可能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或者自己的前途在压力之下来接种，所以这就有带有强制性的意味。那刘博士，还有一个让人很关注的问题，就是在9月2号，中国国药公司和这个华为技术公司签署了一份协议，叫做新冠灭活疫苗资源保障和服务支持战略合作协议。那华为的一个行政总裁呢，就说要通过紧急接种疫苗为华为的复工复产来做保航护航。那华为在全球170多个国家有业务，有20多万名员工。如果这些员工接种了中国的疫苗，然后又到外国去工作，会给那些海外带来哪些健康风险？
第一个，当然疫苗如果有效，当然大家可能就不会发现了，但是呢，再来，如果疫苗无效的话，那可能就变成一个扩散源了，因为呢，你可能就把间接的把病毒带到全世界去了，其实这是最大的风险。那在这个你的疫苗的这个有效性还没有得到充分证实，我觉得这样做是相当危险的那所以呢，我们在其实在疫苗研发它本身的风险已经够高了，就像我们刚开始讲的，这个风险多高啊，你只要有一个副作用，人家就叫你停止试验了。那这些如果打了20万人，你不晓得他们之中有谁有副作用的话，谁负责啊？那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是一个很妥当的措施啦，还是要好好想一下。那特别是你打了疫苗之后，搞不好一进去别的国家一验，哇，阳性，先抓起来，搞不好就当成你是被感染者，这其实也不是说不可能。那当然呢，如果说刚好你又是有一点发烧感冒，那人家可能进来的时候就危机就很大了。那再来，你以为打了疫苗了，所以你就到处爬爬照去了，每个地方你都可以去自由的自在的哈。但是呢，如果万一它没效，你可能就带着病毒到处跑，我想这个风险其实是挺大的。
那违反了这些规定这样子急于开发疫苗，会给未来埋下什么样的危机？
其实在这次疫苗里面真的是有一种从来没有看过的速度，各国都是一样哈。我们其实不只说中国大陆，包括美国啦、英国啦，你看事实上俄罗斯都是大家都在比速度的。那事实上呢，这个比速度的后面当然是大家对这个我们殷殷期盼的疫苗早日到来， 的心理的大众这个心理的是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就是我常讲的，做疫苗打疫苗是快急不得的，快不得的。我们一定要有万全的准备，一定要有这个比较好的安全性的数据、有效性的数据，它才能够到这个市场上面进行施打。就像世界卫生组织所讲的，你的疫苗至少也要有 50% 的保护力，其实这已经是很低的标准了。通常如果以前的疫苗都满80-90% 的保护力，那这个所以这个 50% 是非常低的标准的。那所以呢，促成大家都希望赶快把疫苗发展出来。但是呢，在这一场很多人的这种发展之下，可能都是太急了，对于安全性的数据可能就看得不够了。你做的临床试验的人群不够多，未来有一些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一个几率是很严重的，那这种事情当你累积到10万人的时候，那副作用的人数可能是上十百千往上去了。所以在这个疫苗竞争之下，我想大家还是要有耐心期待一个真正好的疫苗来上市。
还有在这个疫苗开发当中啊，各国分享这个科研的数据，这一点非常重要。你怎么看中国在研发疫苗当中这个透明度的问题？
事实上比起来，应该说中国大陆的这个一些数据，当然有一些事实上他们陆陆续续都有一些数据啦，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康希诺，事实上它一起的结果事实上也很快就出来了。那其实目前来讲，全世界来讲最不透明应该是俄罗斯，不过后来最近他也把他的这个讯息已经发表出来了。那事实上呢，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事实上现在包括美国也好英国也好他们事实上现在发表数据的程度其实是跟中国大陆是差不多的。那我们不知道的，我想你要谈到的所谓没有透明的地方，应该是属于大量施打在那些比如说军人或者员工，在这部分可能是属于我们比较不清楚的地方，所以这个应该是未来蛮值得继续追踪的一个议题。
那还有啊，这次的疫苗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医疗产品像新冠疫苗这样有那么大的政治的利害关系，那疫苗背后又有哪些国家的利益在驱使？
基本上这个就是一种国力的展示，我想各个国家都想展示它的科研能力那同时呢，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能在这一波里面抢到一个头衔，事实上呢，你就可以抢到一些政治的利益。包括我们看川普，他希望说在这个选举之前就一定要大家有的打，我们就看看全美国人举手有几个人要打，你就知道事实上这个政治人物的期望跟人民的期望事实上是有点不太一致的所以在发展这么快的过程当中，事实上这一次也让很多的人民其实对于打这个疫苗事实上已经开始心生恐惧，这是我自己的观察，已经没有像以前疫苗出来大家抢着打的那种现象。
但是在美国的话特朗普总统在敦促要赶快这个开发出疫苗，要赶快使用，可是他有机制防止他这个早出，要有机制。可是在有些专制的国家，比如中国俄罗斯，
是
没有这样的机制，就政府可以下命令。
是啊是啊，这个是最大的，当然这是所谓的制度上最大的差别。那比如说川普他可能只能讲讲，不能用他还是不能用，但是在某些国家可能他说可以用就可以用了，当然这就是政治制度最大的差别。
好，非常感谢刘博士，那感谢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感染症和疫苗研究所的刘世任博士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专家发表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也感谢各位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见。